各位大家好，那谢谢各位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还可以保持这个上进的心，把最后一堂课听完。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礼物也是非常的棒。那我们今天的礼物呢，在前面，你不要看它虽小，但是每一个做起来的那个精细度是非同小可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师群呢，会由我先来开头。我在微软里面负责 EMS 这一套产品，我是 Marketing 的，我叫 Mickey。 那我的右手边呢是 Sato， 那大家应该很熟悉 Sato 这个名字，他在微软里面呢唯一一个日本人就是他。那他中文讲的也不错，所以大家等一下不要吝啬，就是可以来问他一些问题。那我的左手边这两位呢，第一个是静怡，那是我们的专案副理，他有曾经参与过非常多的这种大型的企业部署以及导入 EMS 以及 Windows 甚至是 Office 365的专案。那左手边这个 Irene 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小助理，待会也会请他来带着大家一起看我们的 demo 的部分。好，那大家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企业行动化应用管理平台，我们上面写 Microsoft Intune，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止 Intune， 我们要讲的是EMM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那 EMM 才是企业行动化装置管理的一个解决方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以前很多客户都会说，欸，为什么我们在 Gartner 的 report 上面看不到微软的产品，看不到 EMS 这个东西，那你们在 Gartner 上面没有相关的数据，我们怎么样去做采用？所以在这里呢，各位可以看到，首先2015年我们在 Gartner Report 里面 PC Management 的部分，我们在第一个领导的象限。那 PC Management 代表的产品就是 SCCM 以及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那我们其实在管 PC 跟 Server 已经非常久的时间，十几年了，所以其实这是 SCCM 连续11年在这个 Leader 的象限，那这毋庸置疑的。那再来呢，第二章大家可以看到，第二章是什么 ？Identity 的部分，身份管理。Identity 也是微软第一年进到 Gartner Report 的这个象限里面。那你可以看到是唯一在领导象限的只有 Okta， 但是其实 Okta 你可以发现，它在这个比较属于趋势的这边，其实它比较后面。为什么？它虽然是大厂没错，但是其实它没有一些创新的应用。它还是维持着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些功能，它比较少在创新，所以其实它落得蛮后面的。但是反观你看微软，其实它走得蛮前面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 Office 365，我们有 Azure 上面有非常多的服务，我们有 SaaS， 我们有 Single Sign-On， 我们有 MFA， 我们有非常多跟身份有相关的应用程式以及功能提供给大家做使用。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微软的在这个领先啊，或者在这个前瞻性来说，都是在蛮前面的一个领导者。那再来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微软也是今年第一次在 Gartner Report 里面进到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趋势在比较前面的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纵轴来看的话，我们的 IBM 跟 Good 其实我们已经超过了他们 IBM 跟 Good。但是因为微软上市第一年，我们的客户的数量可能还不及于这些平台，所以它可能会比较落在右下角这个象限。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EMS 呢，在连续七个月内都有发布 update， 这是微软很少见的一个连续发布 update 的这个情况。那因为 EMS 这个行动化装置的管理策略呢，它必须要不断的更新，才可以维持这个手机。大家都知道，今天 iOS 9，你的手机如果有连 WiFi 的话，应该就可以更新到最新的 iOS 9。我们的 EMS 呢，今天也刚好就 support iOS 9，它是无缝接轨的，所以其实它的功能在后端是一直在更新的。它不像以前的 Windows Update， 我们可能三个月、四个月，甚至是半年才更新一次。我们现在是很频繁的，几乎一个月就会更新一次。那再来 ，EMS 也是唯一一套可以管理市集上面 Office 的解决方案。我们并没有把这个 policy 或是并没有把这个功能开放到 third party， 像是 Mobile Iron 或 AirWatch。 那可能各位在外面会听到说， AirWatch 说他也可以管我们的 Office， MobileWare 说他也可以管我们的 Office， 但是为什么你刚刚说只有微软可以管？好，可以管的定义有非常多，他们可能是可以派送这个 APP， 可是派送不是管理啊，派送我只是把 APP 派送下去而已，我并没有办法管到 APP 里面的行为。我所谓的行为就是复制贴上、荧幕截取，甚至是应用程式的原则，我是不是要针对它去锁定一些 PIN 吧，或者我去针对它去做一些客制化的原则。那这边只有微软的 EMS 做得到。Okay.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在市面上大概有七成是 Android 的装置，有三成是 iOS 的装置。好，那在这么多装置里面呢，企业要怎么样去管理这些装置？以往我们都是用 domain 去管理这些 device， 但是其实你在 iOS 在 Android 上面，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装置加入 domain， 所以怎么去管理？你连最简单的资产盘点都做不到，更何况要去派送这些 app。 那各位如果有在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式的话，大部分的情境都是我开发公司的开发应用程式，把它放到网页上让员工去下载，员工下载了之后，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员工离职或换部门，我没有办法去强制解除安装他手机里面的 APP， 所以公司的机密性资料可能会被带走，那怎么去控管？所以其实很多方法都只能治标不治本，那唯一你能选的可能是他今天离职了，手机要交给你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公司的资料，但是大部分的 BYOD 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total solution 去解决跨平台的问题。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市调上面前五名的这些应用，其实在微软的 EMS 底下通通都把它 cover 进来。第一个，企业需要客制化应用程式，但是客制化的应用程式是不是需要加入非常多的coding 的人才啊，或是去撰写这些客制化的原则？没关系，我们 Intune 有提供 SDK， 大家把它包进来就可以了。那第二个，我们在手机上面最常用的是什么？档案的编辑、档案的浏览。那这些档案是不是够安全？如果我今天装置不见，两三万块而已，没关系。但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装置里面的档案。所以这些档案是不是可以加密保护？甚至是你在你的手机上面不只可以浏览，你还可以编辑。我们也有，我们现在在 iOS、在 Android 的 App Store 上面都有提供 Word、Excel、PowerPoint 跟 OneNote 这些应用程式。那你不只可以浏览，你也可以编辑。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微软最强大的这个 Azure RMS。那如果大家有听过 ADRMS 的话，你就知道 ADRMS 它可以把档案加密保护的多完整。那 Azure RMS 跟 ADRMS 差别就差在 Azure RMS 提供了更多的功能。那待会在后面也会讲到。那 Azure RMS 它可以让你在跨平台，不只在电脑上面，你连你的手机iOS、Android， 它都可以开启你加密的文件，那它可以支援所有档案格式。但是如果各位的手机没有相对应的 client， 你是不能开启该附件档案的。假设有些附件档案可能比较特殊，手机上面还是要有这一支应用程式才可以开启。我们 Azure RMS 只是帮你加密这个档案而已。我们加密的方法不是透过金钥，也不是透过密码加密，它是透过演算法去加密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客户那边，我去问他们说，欸，你们现在怎么去做档案的加密？大家有没有要分享一下你们现在怎么做档案加密的？我们先送出第一个礼物。有在做档案加密的可以举个手吗？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现在目前是用那个 Ascendica 的这个产品来做加密，然后有做一些客制化的部分。对，它的机制是可以说我加密完之后，然后我们会自动建账号在系统上，所以会发 mail 给对方，厂商收到信之后，他有那个登录的密码，他就可以做一个解密的动作。那应该是一次性的，对。
那刚刚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solution。我前天去一个客户那边，他们加密的方式是把档案放在资料夹里面，透过 WinRAR。加上密码把它加密，但是这个加密还是有办法被破解，因为你只要有字典、有字库，你只要时间的问题，就是可以破解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档案的加密到底要怎么加密？加密完之后，对方是不是可以开启？ 那对方可能不止我们公司里面的人，不止我们组织里面，可能还有组织外部，我们总会有上下游厂商吧，怎么样去分享这些机密文件。好，所以这也是企业面临行动化的一个问题。那微软在看这个行动化的趋势呢，其实不单单只是装置管理这么简单，不单单只是 MDM 而已哦。其实我们从 Identity、MDM、MAM、MCM、Total Solution、One Vendor、One Country、One SKU， 所有的功能全部由微软所提供。所以你买的，客户选择的不只只是 MDM， 而是完整的解决方案。好，那接下来我们可能 Take Days，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嘛，一堂课70分钟，那有非常多东西需要跟大家去做传递，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特别为各位去打造了全新的这些 resource， 那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中文化的，那各位不会找到任何英文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行动化五重奏，这个在 Channel 9上面，如果大家第一天有在三楼那边去扫描 QR code 的话，你应该有看过 这几支影片，他要你在影片里面找数字啊，加起来，然后就可以去转盘抽奖。在上面呢有五部曲，每一支影片20分钟，所以它很短。那接下来在 Take Days 结束之后，我们从10月1号开始，连续一直到明年的3月，我们会有总共9堂的 EMS 系列研讨会，那这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参加。那我们的讲师是请到我们业界有名的曹祖胜老师，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那第二个是 EMS 线上直播 Webinar， 那 Webinar 的好处就是，有些同仁，有些学员可能是从中南部上来的啊，或是可能业务繁忙，没有办法抽空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你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我们短短的30分钟，你可以直接跟讲师线上的对答跟问与答。那他这些东西呢，都不是预录的，所以他是直播的，他透过电脑去直播。那再来，我们还有跟恒毅合作，我们有 EMS 的实际训练营，那只有这一堂课是需要付费的，所以各位可以去 follow 一下这个。如果需要实际体验的话，恒毅这边会有讲师去负责这个部分，这边也一样是9堂课，一直到明年2月。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有提供今年也是一个新的叫做客户情境体验中心，这个是跟 Windows 以及 Office 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是 EMS Windows 加 Office， 那可以让客户知道说，EMS 到底怎么去运用，那它用起来的感觉跟情境它怎么去结合我们这三套软体 三套四套的这个系统。那大家知道 EMS 其实今年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叫做 Microsoft ATA， ATA 也是今年在 TechDays 议题也很夯的，那它叫做进阶威胁存取分析。当今天我 AD 遭受入侵的时候，我的使用者身份泄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使用者身份泄露，每个人都可以拿这个 account 去 access 你公司内部的资源，你可能会被 APT 攻击，你可能 pass 了 hash， pass 了 ticket， 那这怎么去 防止，怎么去阻挡，可能企业通常都要8个月的时间才会发现，但是现在透过了 ATA， 它可以在短短21天的学习时间内，学完之后透过 machine learning 去分析说你今天这个使用者是不是已经被攻击了，马上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OK， 那今天的议题呢非常精彩，接下来我就会交给我们的静怡，那他会让大家知道 EMS 的一些新的功能。
喂，嗨，大家好，我是静怡。那我这边呢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EMS 整个它里面其实有四块服务，然后它里面彼此之间怎么互相搭配，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到行动化里面的这么多不同的面向。想要先问一下大家，目前手机可以收公司的 mail 可以举手吗？哦，好，谢谢，几乎大家都有收。那请问现在公司有在管你用哪几只手机收 mail 吗？还是你拿你自己的行动装置都可以？有在管的可以举手吗？ OK，谢谢。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很明显就是这个数量是有差距的，那这中间的差距它少的东西就是行动装置管理。所以其实作为勤勤恳恳的台湾人，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呢是上班前收 mail 啊，还会发，下班后呢也还是在发 mail， 可是我们都没有在管。 那使用者当然是很快乐，就是哦，我随时随地我都可以去处理我的信，我不需要一定要打开我的笔电。可是 IT 或者是 IT 的老板或者是 CEO 对他们来说就紧张了，虽然他平常可能也没有在紧张，所以他也没有给你预算来做这件事情。可是一旦这种东西出去了，那些损失都是我们不想看到。可是有多少装置处在这样的情况呢？多少的私人装置在取用公司的资料？全球统计是3亿4000多万只。那以台湾来讲，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使用者自己有几台装置。那有奖征答，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一二三，哎，那边三台，对，差不多。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它看起来很酷，先送你。对，我们上面前面看起来都是很酷，我没有看过的赠品，差不多3点多。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用 push mail， 我们设定是设这个人有没有权限，所以 user 对他接下来用什么装置收都可以。那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比如说 Android 上面有那么多的恶意程式、恶意软体，那他今天这台手机收了信，同时也下载了恶意软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再来呢， Apple 的使用者会做的事情是刷机，刷机之后有什么后门开，使用者是自己开还是恶意程式上来开，其实也不知道。好，所以这么多台装置它现在都在处在没有纳管的状态，就是我们今天会想要解决的问题。我怎么样去做行动化，但是又可以防止我的机密资料不会外泄。所以我们要先想一件事情是，好，首先谁会希望完成这件事情？可能是使用者自己本身，他觉得我就是想要 anywhere any device anytime。 可是谁不希望？可能 IT 不想这样开放，因为我开放了就管不到。可是其实 IT 的老板或者比如说 CIO CEO 他们就是谁希望，所以我们今天在不管是上面已经说他希望或者是他还没希望，但我们预期他会希望，我们其实就会需要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 solution。 那为什么我们预期说他可能会希望 anywhere any device anytime，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每个人的行为模式已经改变了，因为行动装置出现，大家会带着自己的手机，会想要用自己的手机做事，不管是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还是企业内部大量采购行动装置，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谈的事情是，当我们极大化生产力，我们还有一关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要怕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想好要怎么管。那这件事情会牵涉到几个面向，一个是装置本身，我对装置本身的安全性要求是什么，比如说密码的原则，比如说不可以刷机，不可以破解。那其实上面还有应用程式，我每一个应用程式它的行为哪些是允许哪些不允许，它可不可以云端备份。再来呢是我档案的层级，我档案加密后我能不能在行动装置端解密，这不是每一个RMS 或是类似的 solution 可以做到的，但是在整个行动化里面，这一样是我们会需要考虑的。比如说CEO 他出门，他可能一个 iPad 或一个什么 tablet 带出去，他不会想要带笔电，他开会，可是他有一个机密资料要打开要秀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不能解密，那就整个就会 low 掉，所以档案也一样要考虑。那再来呢是我们会互动的服务有什么，比如说 Office 365，比如说 Exchange on premise， SharePoint on premise。 好，现场有用 Office 365的可以举手吗？好，你举得很快，我也再给你一个赠品。这边谢谢，其实我们最后一堂课赠品当然是能放完最好，也很谢谢大家来上课。好，所以我们是要顾生产力又要顾机敏资料，所以第零步一个是我们这个管理机制可以给予什么好的生产力，什么 productivity， 我们导入 EMS 对于一般的使用者 business user 好处是什么。一个是像刚刚米奇有讲到的，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 APP 或者是我们公司采购的 APP 现在怎么做部署，它是吃我们 intranet 的频宽还是 internet 的频宽。好，部署的方式在 EMS 上面很简单，当你的使用者被 EMS 纳管之后，加入装置纳管，它就会有一个企业的自己的市集。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说，我的企业自己市集，我是要自己来写一个 APP， 然后用 SDK 抠出像是这样的模板吗？不是，其实这里面只要做三件事就好。我们在后台在 IT 的界面上面做设定的时候，只要一上传我们的 logo， 第二个决定颜色，第三个上传你的 APP， 然后你可以再留下说，哦，如果要联络 IT 人员，你要留哪一个负责人的电话，这样就好了。那它接下来它的版型 layout 其实就是长这样，你还可以设定说什么是热门应用程式，让使用者或鼓励使用者上去下载，三个平台 Android、iPhone、Windows Phone 都可以。好，再来呢，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使用者不会设 VPN， 在你千辛万苦架好 VPN 之后，你又要再千辛万苦教每个使用者怎么建 VPN， 怎么把 VPN 设定放在他的装置上。可是他的装置又百百种，像 Android 他有那么多款不同的 model， 你怎么样透过电话跟他说好，你怎么设 VPN， 或者是邮件怎么这样做设定。现在他只要加入公司纳管范围内，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派给他， VPN、 WiFi 会用到的凭证一起下去，他不需要自己来设定。以后 VPN 对他来说就是按开就开了，你不用在老板要去大陆出差之前自己帮他设好，他只要加入装置纳管就可以。好，所以加入装置纳管有什么好处？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你现在不只是知道谁在收 mail， 谁在用公司的资源，你还会知道是哪些装置在用公司的资源，这些装置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安全规范。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破解刷机，如果他破解刷机，其实理论上我不应该让他存取公司的资源，或者是在各位公司里面的 policy 其实不允许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侦测出来，然后把它隔离在我们的公司取用的范围内。好，那比如说应用程式的黑白名单，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企业内有些特定，比如说像制造业内部，他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不希望员工用 LINE。For example， 他希望他用 Skype， 用 Link。 好，那或者是 Android， 我们怕他下载到恶意的程式，我有一些黑名单要放，那这是我们可以去做设定的。但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平台的相依性。如果有对行动装置管理 MDM 稍微有一些了解，其实你会注意到这个整个 solution 牵涉到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装置端的平台是什么，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还是 Windows Phone， 再来才是你的管理工具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两个是有相依性？比如说 Android 跟 iOS， 它今天就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内去 block 你的 APP 的启用，我只能在后面做稽核，我只能在你用了这个 APP， 假如它是在黑名单上，我就稽核你，可是我不能第一时间阻挡你。那如果要做到第一时间就阻挡它用 APP 这一支 APP，就是要用 Windows Phone， 那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 Windows 有开。所以以前我们会遇到一个挑战，是我们先导入了行动装置，我们在想怎么管它，可是这样的顺序可能就会让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做到你想要的那样的成果，然后你可能要在第二波采购的时候再去采购一个对的平台，比如说像是 Windows， 因为它可以锁 APP。 那可能大家如果以前有听过我们在谈 MDN， 也许会听到我们帮一个竹科的大公司导入了 EMS， 那他们其实就是导入管理工具跟导入行动装置这两件事情是一起做。所以一开始其实可能就会需要想一下，你今天要用的平台是什么，你不能在一个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平台上要求管理工具要做到，因为其实不管你今天用什么管理工具，他其实都做不到。那他如果说他可以，那其实是在骗你。好，我们最近有遇到一个血淋淋的例子，然后我们就要说服告诉我们的客户说，没有，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做不到。好，那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都在谈 email， 因为 email 是手机上最常用的情境，看大家刚刚举手举那么多，其实就知道。那我怎么样去让这整个收信的流程跟装置更安全？在 EMS 上面有一个 conditional access， 条件式存取。今天呢，员工他要收 email， 以前他是打好账号密码，他就可以加入，然后就收了嘛。但现在不行。现在是你不只是要输对你的账号密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去侦测说你是不是有加入到 Intune 我们的 MDN solution Intune 来做纳管。如果有，接下来我们会检查说，那你这台装置是不是都符合我们的安全性规范？比如说你没有破解、没有刷机，密码原则都有符合，都有，我才让你收 mail。如果没有，我就会禁止。那这就是所谓的条件式存取，可以做在我们的PC 跟行动装置上面。简单让大家看，很快看一下流程。今天使用者呢，他第一步来去要求存取的权限，先验证他的账号密码跟 AD。 那这边的 AJAD 不太重要，因为你的 AJAD 跟 on-prem 的 AD 是可以整合的，所以你可以简单把它想成就是你的账号密码。好，验证成功是本人，接下来第二步呢，他就会发现说，哦，你今天没有加入到我们的注册纳管，所以你现在还不能存取公司的 email， 所以他就会先把你送到隔离区，要求你去做注册。第三步呢，就是你做好了注册 ，Intune 上面就收到说 ，OK， 我收到你这一笔装置记录了，然后我会再把你注册到 HAD， 告诉 HAD 说，哦，对，的确这一笔装置的资料有进来，已经纳管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相关的policy 管理原则派下去，比如说有没有刷机，有没有破解，派下去，然后检查你这台装置有没有符合规定，再写回 HAD， 然后我们会再告诉 Outlook APP 说 OK， 它可以了，接下来它才可以透过后面的 service 去顺利的取得它的 email， 所以其实它是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流程。那 SharePoint 也一样，中间后面只是插在就是刚刚 Outlook 它中间后来会再多一个服务，所以也是这样的流程。那设定上会不会很困难？刚刚那个流程很复杂，可是在设定上很简单。各位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 Intune 的 portal。你要做的事情呢，就只有把勾勾勾起来，选你哪些平台要启用。那 Windows 的平台你可以设成两种，一种是它必须加入装置注册，或者是它必须加入网域，两种，或者是两个都要同时符合。OK， 那再来呢，是刚刚是装置层面的管理，装置本身的安全性的管理，那你在上面还可以去设定说蓝牙 NFC 要不要让它通，那这是 MDN 本身。再来我们是谈应用程式本身可以做到什么，我们会想要做到公归公私归私，不影响使用者经验，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怕他今天把自己的 mail 资讯传到 line 上面，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好，所以我们可能要先想Office 36只是我们服务的统称，假如是你 On-Prem SharePoint 其实也一样，我们行动装置怎么样去取用 Office 365 Exchange Skype Link、okay、比如说现在 Link 现在都变 Skype for Business， 你就会有一个 Skype APP 可以去收比如说简报，然后去有公司的别人的桌面有 share 出来，你是可以从这个 APP 里面去得到这些资讯。再来呢，是你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或者是你跟着 SharePoint 上面的 OneNote， 你可以用这两个 APP 来去收 SharePoint 上的资料。再来呢是 Exchange， 你用 Outlook APP 来收。好，那 Office 你的文件 PowerPoint Excel， 你可以用这么多 APP 来收。所以这些 APP 你可不可以管？很多 MDN 的厂商就会说 OK， 我们 support Office 365，或者说 OK， 我 support Word 的档案格式。可他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他必须额外去开发一个 Word 的 APP， 然后他可能要进到一个沙箱的模式里面把它开启。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这样， EMS 要做的事情是你的使用者用起来没差，可是他会受到我们的原则管控。今天使用者收到一个 email 里面有一个附件，他可以用公司允许的 Excel 打开，然后他还可以复制贴上到公司允许的 Word， 可是他假如今天想要传到 Line，传到他自己的 Dropbox， 好，那这条路线会被封锁。可是使用者只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跳出警示说，哦，这件事不允许。可是他其他所有的活动都跟他正常使用手机是一样的。好，所以我这边简单来为大家 demo 一支我已经加入装置纳管的 iPhone。换一下投影。目前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可以趁这个时候发问，请说。会，我们 Q3 会释出第一波的支援，然后 Q4 的时候会有第二波支援，所以跟所有其他我们对我们做的其他的平台的支援性一样，我们会在每一个月或是每一 Q 都会有一波一波的重大支援，那所以我们从 Q3 开始会有。这个是我已经加入装置纳管的手机。那先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假如我今天是自己，我还没有加入装置纳管，我自己去打一个 email 账号密码，我理论上就可以收信了。可是现在我不会，我现在只会收到一封信，跟我说我现在要存取这件事，我现在要存取 email， 我还需要来去做 Microsoft Intune 注册我的装置，就是它上面写的这样子，它多给我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如果按立即开始，它接下来就会导入到我们整个注册流程，那也很简单，其实就是下一步下一步。所以它的信箱从头到尾呢，永远都只会躺着这封 mail， 不会再有别的了，它的信是没有办法下来。所以我现在把它以另外一个账号注册，因为为了 demo 比较快，我就不 demo 注册这一段，我现在可以成功的收信。所以比如说我今天用 Outlook 收，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多了一个由您的公司管理，它跟我们平常开 Outlook 已经不一样，它现在多了一个这个页面。好，再来呢是大家可能看比较不清楚，其实我这边还有四个小格子。好，这四个小格子呢是说我要输入我的 PIN 码，使用者自己可以在这个 APP 设定独立的 PIN code， 四个小格子，对，所以我现在输进去他才让我进到这个 APP 里面。那那个 PIN code 可以跟你装置本身那个 PIN code 是不一样的 PIN code， 所以端看使用者自己想要设什么来去当做第二层锁，避免不当人的存取，避免非你本人用你的手机。好，所以我现在在里面呢，我收到一个 email， 然后他说哦，我有一个机密文件啊，然后我有一些文字在上面。我平常在处理这个 email， 我可以随便复制拷贝，像我刚刚我就拷贝了，那我可以再把这些讯息贴到我这个 mail 的其他地方。好，这些活动都是正常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呢跳出去想要把刚刚那一串文字发到我的 line， 比如说发出去给别人，有熟悉使用 iPhone 人应该都知道说我长按放开应该会出现比如说贴上这个选项。好，我现在放开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一个档案的流向已经被禁止了。那我再回去我原本的 Outlook能不能贴呢？再让大家看一次，还是一样可以贴。所以是只有受我们公司管理的 APP 之间，还有他自己本身可以去复制、贴上跟传资料。可是我如果今天是要传到非公司管理的私人的 APP， 这些流向就会被禁止。那这样子做其实就是所谓的 MAM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做到公私分离。对，再让我们回来看 slide。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的这四个小格子，如果因为投影关系它不会显示，好，也没有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你可以设两种模式，一种是 PIN code， 另外一种呢是请他再回到他的AD 来做身份验证，打你的 AD 账号密码，两种你都可以设定，然后你再设定说他做了一次这样的登入要隔多久。好，我们整个 MAM 里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那今天就不一一赘述。那像比如说云端备份我们可能也会锁，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很多使用者他虽然用 iPhone 用得很厉害，可他其实不知道他的 iPhone 里面正在云端 sync 同步什么。比如说很多前阵子 iCloud 被害嘛，那照片流出去其实有很多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手机正在做云端的照片串流，那这样就出去了。所以你不会希望你的公司资料也是因为这样一个不小心就出去，所以你可以在第一时间点就对它的云端备份行为来做限制。好，那这只是我们目前有支援的所有 APP， 除了微软原生的 APP 以外，我们也有去客制开发出专门 for Android 或是 iOS 用的可管理的浏览器。那你在上面你可以去限制说这个浏览器可以去开哪些白名单的网页，然后不能开哪些黑名单的网页，这是您可以去设定的。好 ，OK， 我们现在要走到了第三步，是我们在使用装置的人身份呢，也要安全无虞。我们刚刚确保了装置本身是安全的，然后生产力也能满足，应用程式的流向、文件之间的流向、资料的流向，我也限制好了，云端备份也有。那我接下来是要确认说这是不是本人在存取。好，可以做什么呢？一种是我现在看里面有没有骇客行为。各位这几天请问有没有人听过 ATA Advanced Threat Analytics？ 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好，那其实大家都听过啊， Keynote 我们就有讲到，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资安的 solution。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帮你去把关 identity 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抓 identity？ 市面上可能有一些在赌 APT， 大家知道 APT 就是进阶持续的攻击。简单来说，它其实就只是有点越来越像一个 marketing term 啦， 其实就只是我已经确定好某一个目标，我就是要取得什么什么资料，然后我就为了我这个目标去打，这就是 APT。好，很多防 APT 的方式可能是我去用防毒软体去把恶意程式摒除在我们的企业环境之外，或者是我去防rootkit， 或者是我用 IPS 去看防火墙那些流量什么什么的。好，那对我们来说，重点我们要抓一件事就是 identity。因为所有的 APT 攻击最后一定会涉及到，不管是过程或最后一定会涉及到他要取得某个高的权限，所以他今天把你的硬碟偷走，然后你都没有做任何硬碟加密，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可能不需要任何 identity， 可是大部分你都会需要 identity， 所以我们就是抓这件事情。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传统上我们在看 identity， 我们很难很清楚很快的发现我们内部有骇客或者是有内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差不多都要过200多天才会知道，因为我们在做这些相关 solution 的设定的时候太复杂了，然后有太多 false positive， 你可能要自己设规则 configuration 的 baseline 基础点，那因为你设这些规则它就会跳很多警示，然后你不知道哪些 log 是你现在要去看的，哪些 event 它现在是我第一时间要处理的，所以你对它的反应就会变慢。好，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聪明一点。各位的生活中可能会有遇到说，哦，你有办信用卡，你接到电话告诉你说因为你被盗刷，你可能是被盗刷，要你确认，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你出现了异常行为，你在你没有消费过的网站消费，你在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消费记录的地方消费，所以他判断你可能被盗刷。或者是你还没有被盗刷，他打电话通知你说建议你换卡，因为你附近卡号的人被盗刷了，那他判断下一个有可能是你，所以他会有一个是第一时间发现你有可能被盗刷，或者是我推论你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所以请你先采取预防措施。信用卡这样的情境在我们生活中有，可是在我们企业内部我们有吗？我们的 AD 账号密码有吗？通常我们很难发现，所以 ATA 做的事情，第一个他会做使用者行为分析，用 machine learning 去学习你内部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它都在几点到几点存用，透过什么 DC 做验证，透过哪个 client 端存取哪一个 database， 哪一个 server， 哪一个 web。 好，这是他第一个他学，所以一旦这个人出现了行为异常，可能他的 identity 被偷了，好，我会第一时间发现。再来呢，第二个我会去比照现有的攻击手法来去对应，把很多个 log 收集在一起，然后发现说，哦，其实这几个 log 之间可以关联出 pass a ticket 这样的攻击，你不需要自己来看，所以他还会去比对现在有的威胁是什么。那这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 console， 长得就是跟 Facebook 很像，你会用 Facebook 你就会用 ATA， 右上角是通知，中间是时间轴，左边是 filter。 那从这个时间轴它可以为你解决的事情就是你不需要自己看 log， 你有一个图像化告诉你从哪里到哪里，哪个问题，哪个是哪一个有问题的电脑，哪个有问题的人，然后建议怎么样去做回复 recommendations 也会有。那这样的一个事件，从时间轴上面由上往下你一直有看，你可能有机会看出事件跟事件的关联性，然后往下去推论说接下来可能受害的是谁，接下来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去画出这个资安的 journey， 对于我们在分析资安攻击里面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再来呢是多因素验证，刚刚是我们去监看内部，因为有了行动装置，有了 PC notebook， 你的登入有很多，所以我们去看内部。接下来我们就是去锁定那行动装置本身在登入这一段，我怎么样去让它更安全？那其实就是可以用多因素验证。以前我们可能是内网，我们要可能用 OTP 一个 USB，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用手机来做多因素验证，因为这个东西你不怕掉，你可以用应用程式动态验证码，应用程式或手机简讯或手机打电话都可以。好，那后面也会有安全性稽核报告，可以让你去看说有是不是有很多次的失败，然后你做多因素验证人事实地物是什么，你可以立刻有人帮你自动分析出这样的报表，让你去往下或者是第一时间就发现有问题。那其实这个 MFA 可以用的地方不只是比如说 Intune 在验证 service 的时候，也不只是 Office 365在验证你能不能进去收 mail 的时候， Azure MFA 呢你可以用在你 on-premise 的环境，你 on-premise 要拨 VPN， 像微软现在就是这样，我如果是在外网要拨 VPN， 我就一定要接一通电话然后去输入我的 PIN 码我才可以通过。 好，所以不管是 VPN 你 on-prem 的应用程式 on-prem 的、web application on-prem 的 要走 Redis 的验证，你都可以再先把它导到 MFA， 你也可以去规划新人的 IP， 所以内网可能都不要 MFA， 可是你一到外网呢我就会要 MFA。所以像多重地理位置也会，我们也会抓。所以比如说第一个时间点你在波士顿，第二个时间点你在台湾台北，可是两者之间的登入时间间隔呢只差了四分钟。像这样的异常情况我们也一样会把它弄出来。所以最后一个刚刚回答一个档案加解密行动端能不能做，我刚刚从装置层级到应用程式层级到 identity 层级，从内部到外部，从内部做抓内鬼抓骇客，到外部你做身份验证需不需要 MFA， 一直走到档案本身我能不能在行动端解密也是一样。那我们同时会顺便解决一个问题，是以前我们用 ADRMS 或者是其他 on-prem 的 solution， 你可能需要做网域之间的信任你才可以做档案分享。好，那这是一家一家做会很麻烦，所以在 Azure RMS 呢很简单，你只需要按右键说你要分享这个答案，只要知道 email 是什么就可以了，你输对方公司的 email， 那接下来我们也还会支援说个人消费者 mail 我也支援，所以都 OK。 设定你要给他的权限，有没有答案生命周期，要不要通知你答案开启的状况，要不要可以远端注销，这些事情设好了一封信就出去了。那收的人怎么开，收的人今天不管是用 iOS Android 还是 Windows 都可以开，那怎么开呢？他如果过去都没有用过 AGRMS 来解密，他只要把他收到 email 那个账号到我们的 portal 上面注册就好，就像你注册一个 Facebook 一样简单。好，你注册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一组账号密码去开启这份文件，那你用什么都可以开。我们也会有一个RMS Sharing 应用程式，它是帮你去解密任何用 AGRMS 加密的档案，所以对方也不需要有用过 AGRMS 做过加密，他只要下载这个应用程式跟像注册 Facebook 一样注册 AGRMS， 他就可以来去做解密了，而且解密端是 free 的，所以他不需要做导入同样的加密 solution 来去做。好，行动端呢一样全部都可以开，也会告诉你现在有什么权限。那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说你在分享档案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设定说要不要收到通知，我会收到什么样的通知，一旦今天有人开了我 share 的档案，我就会收到一封系统自动寄出来的信说哪一个 email 在几点几分开启什么文件。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没有权限的人尝试要存取，我也一样会收到 email 哪一个人在几点几分尝试存取某个文件，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并没有他这份文件的存取权。而每一份档案不只是会这样寄 email 告诉你，他也会帮每个 user 去列一个 portal， 每一个他分享过的档案上面都可以有这样的 summary， 告诉你有多少个 user 总共开启了几次这个文件，然后有多少个 user 尝试存取但是失败，然后也会告诉你他最近一个档案的活动时间是什么。那你如果觉得很奇怪说哦，这份档案明明早就可能一年前专案就结案了，为什么还有人在存取，你也可以随时按 revoke access， 就是远端把这样的权限收回来直接注销。你也可以去看开启的 IP 位置，绿色就是可以有成功开启了，那橘色就是被 denied， 你可以看这些 IP 位置是不是都合理，只要你这个专案明明都应该只有在台湾或在大陆，可是就跑到欧洲，那你可能就需要注意，所以他会把 IP 的位置直接图像化来让大家知道。好，所以我现在这个装置已经符合了装置本身的安全性规则，也符合我给他的限制，应用程式之间的流向也都符合我的规范，档案的加解密也没有问题， identity 也够安全。接下来是那员工今天离开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手续确保上面跟公司有关的资料都清干净。好，所以我们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选择性抹除，员工自己的资料我不动，因为他可能今天是 BYOD 带他自己的装置来收 email 来收公司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好没关系，他今天离职我就是只把公司的资料把他带走，把我原本部署下去给他的 APP， 不管是我强制部署的还是他从我给他的应用程式市集上面自己拉下来的我都把它拿掉， email 我也拿掉，这样他就可以完成他的离职手续。那我们后台 console 会去记录说哦，他 有一个这样的远端抹除的活动。再来呢， 假如今天员工可能是他手机已经整个掉了，或者是你今天是公发机，你希望他整个回复成原厂设定也一样 OK。 那这些都是不限平台，你是哪个平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两个情境都有的远端模出，就可以让你不管今天是做 BYOD 还是做公发机，你都可以完整呈现。那你也不用怕说员工离职了，结果他可能没有跑完完整离职手续，然后就跑到对岸去就业。好，那你一样可以去下 Remote Wipe 把它给砍掉。所以整个在看行动装置行动化，它里面的议题其实很多，由上到下，使用者的身份是不是安全的，我后面有没有稽核，有没有报告可以看，不要我自己一条一条看 log， 这是一件事。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装置本身的安全性原则，我 NFC 要不要锁，相机要不要锁，这可能是你会要考虑的事情，可能会因为你应用的地方不一样，可能是厂区，可能是一般的办公室，你给他的原则不一样，那也没关系，因为它是可以 by user 或 by group 去做的。再来呢，应用程式，每一个应用程式之间档案流向你怎么管控，它是 inbound 跟 outbound 都可以选，所以你也可以要说这个程式它自己的所有资料都只在它里面，那你也可以要说 OK 这两个程式彼此之间可以换，这样的设定是可以去摆情境来做设定的。再来呢， RMS 的加解密，档案分享容不容易，我们就在 Azure RMS 这边一并来做解决。最后呢，中间有一个 ATA， 你所有要做身份验证，你要去监看有没有异常行为，有没有骇客攻击，就是从 ATA 里面来去做。好，那行动装置带来很多好处，其实下面有这么多事情其实都是需要想的，所以不只是 MDM， 还有 MAM、 MIM、 MCM， 所以当然更不只是你要去开发一个行动应用程式而已，其实你在把你的生产力跟行动 APP 准备好之后，其实这些事情也都同时要注意。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听一些 Windows 10的 session， 应该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开发工具可以帮助你把过去 iOS 跟 Android 的 APP 上到 Windows。 好，然后我们也跟你们说 Windows 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行动化的平台，以前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觉得 Windows 最主要的应用就是桌机、笔电， Windows 7、 Windows 8， 没有什么行动装置管理的思维在里面。那我们现在要讲的事情其实就是在 Windows 10呢，我们有很多行动装置管理的 mindset， 它现在也可以以行动装置管理逻辑来去做，比如说回复原厂设定就可以。那这一段呢，我们就请 Sato 还有 Irene 来为大家介绍，当 EMS 加上 Windows 10， 我们怎么样去完整这个行动化管理以及行动化应用的情境。
喂，好，好，各位好。那刚刚 Miki 好像讲的，好像我不是中文不是很流利的感觉，但是呢，等一下一定是非常流利的中文来跟各位做解说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样。那之前有上过我的课的人，其实大家知道我都是比较 focus 在 Windows 10的部分，所以当然有我出现，就是一定有 Windows 出现，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讲到 EMS 跟 Windows 10的一个整合。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议题是比较新的，因为 Intune 其实 ，OK， 好，因为呢 ，Intune 其实大概每年我们大概都会介绍，所以其实刚刚静已经非常完整的把整个 Intune 的就是它的内容，大概完整的说明了一遍。那所以我们今年会讲比较新的东西，因为 Win10 刚上市， EMS 也可以来管 Win10， 而且管得非常厉害，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各位慢慢来说明。那首先要先非常感谢大家留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堂的最后一段，剩下最后20分钟，所以为了奖励大家，我们今天应该会把赠品全部送完。今天赠品其实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Miki 刚刚说他是 Marketing 对不对， Marketing 就是一间公司的行销，就是有很多的钱，所以他应该准备了还不错，因为我不知道准备什么，准备了很多还不错的东西哦，好像还好，好 ，OK， 好，但是呢，我们有蛮多的啊，所以等一下会一起把它送完。好，首先呢，其实这个是如果之前有上过 Win10 的一些课的话，其实都应该看过这张图了，就是 Win10 的整个演化。那我就不多说，我就大概说重点，就是呢，未来不管是所有的装置 Xbox 或者是 Windows、Windows Phone。各式装置未来都只会有一个 Windows， 叫做 Windows 10。好，只有一个 Windows 10代表了什么意义？代表不管你是你看 Win Phone 跟 Windows， 不管你做的开发，不管你管理 ，OK， 全部的管理方式，全部的开发方式，不管对任何人来说，对使用者来说，都是一致的体验。OK， 所以你不用再去另外去学习，说我可能 Phone 要开发一个，平板要开发一个，或者是你针对其他不同的装置又有不同的管法。 所以未来就只会有一种管法。所以呢，未来所有东西都合一的话，那对 IT 来说，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就会从三个部分来跟各位说明 Win10 跟 EMS 的一个整合。好，所以呢，我们先从 Win10 怎么管 ，OK， 怎么管理，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纳进我们的管理？因为以往的管理可能是 Join Domain 啊，可能会是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但是呢 ，Win1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造一个新的世界，行动化的世界。OK， 所以不只是笔电，不只是桌机，甚至还有平板。好，所以讲到这边，给各位一个概念，就是各位想象一下，其实我们常常讲 Intune 就是装置管理。前面刚刚静怡讲的 ，Miki 讲都是讲，哎，装置管理，各位第一个想到什么？装置，行动装置，行动装置想到什么 ？iOS、Android， 哎 ，Windows Phone 呢？啊，可能也有一些小部分 Windows Phone。好，可能会有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那就是手机。好，可是各位想象一下哦，会带着行动走的一定是行动装置嘛，所以一定是手机嘛，平板也会是啊。像我们我左手边最左边这台叫做 Surface， 它是笔电还是平板？是行动装置还是桌机？有没有人给个答案 ？OK， 都是好。哎，好，不好意思，后面那个我等一下再送你好了，好不好？好，都是没错。但是呢，都是的话，好，我们就再想一下，以往你的手机不见，你会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手机不见，第一件事情，报警，一定是先打自己电话啦，就是，哎呀，怎么没有人接呢？好，不好意思，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好，比如说报警没错，但是你会想说，假设上面，糟糕，我的同事的私密照全部外流了，怎么办？管他的，他的私密照不看，但是如果是公司的机密资料外流，那怎么办？哇，那这就事情就大条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想象一下，手机外流。私密资料外流，其实我们就有同事发生这件事情，他手机掉在计程车上面，那计程师也不还他，那想说，哇，糟糕，上面我跟我对不对男朋友，不是我男朋友，是我同事的男朋友，有没有的一些私密照，他想说，我马上就要上网，对不对？有一个什么 cloud， 然后呢，马上远端抹除我的装置。OK， 所以刚刚静怡讲最后一个，当你员工装置遗失了，我可以远端抹除。这个功能看似不重要，但是呢，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但是当你用到的时候，还真的需要用到。慌扯太远了，我把话题拉回来。好，各位有没有想象过，笔记型电脑也是行动装置？那当你今天笔电遗失了怎么办？你会想说，哎呀，我把它远端抹除 ，OK？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远端的 format 一台电脑？一定不可能嘛，对不对？好，先给各位一个概念，未来 Win10 我们刚说了，刚刚那个画面就是所有装置一样的管法，一样的界面，所以呢。你可以对以前你可以对手机做远端抹除，那你未来也可以对 Windows 10的笔电，甚至桌机可以远端抹除。OK， 厉害吧？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就会提到说，哎，到底是怎么管？那或者是呢，针对一些机密资料的加密，这个加密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也会请静怡来帮忙做介绍。那最后会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去管理 Windows 10， 例如说 Surface， 例如说笔电，怎么去管理上面的元件。好。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就从怎么管理 Win10 开始。其实管 Win10 的部分，我们有分几个部分。第一个右边的部分，假设公司内部的话，第一个你当然是还是一样可以 join domain， 所以以往传统的 join domain 的方式还是可以去达到管理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呢，你还是可以依照你公司内部原本的，例如说 domain 的系统，例如说 GPO， 例如说 ACCN， 还是一样的可以来管理。但是呢？可能有些小型企业或者是公司有另外开创一个特殊的部门，有些公司会有这样子任务型的部门，那当然上面右上角部分它也可以只透过 Azure AD 加入的方式来做管理。好，所以这个是公司内部的部分。那自己员工携带的装置呢叫什么？叫做 BYOD 嘛。 OK， 我们谈了好几年的 BYOD， 所以呢就是各位画面的右手边就是个人拥有的 BYOD。 那个人拥有 BYOD 的话，你一样是可以透过最主要就是透过我们的 Intune 来做管理。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怎么管理 Windows 10之后，它这个是它的基础架构图，基础架构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会提到有关档案加密的部分，就是 Win10 整合 Intune 之后 ，OK， 除了身份可以做管理，那我们的档案部分有一个加强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就把画面切回给静怡。
喂，嗨，各位，我回来了。那跟大家讲一下，这就是我们在 Keynote 看到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就是全新的企业资料防护。那这个东西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传统资料保护有两种方式嘛，一种呢 BLOCKER 加密，静态资料加密，再来呢就是我刚刚提过 RMS 加密。可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还有很多洞没有解决，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说我传到自己的某个 cloud， 我传到 Dropbox、Box、OneDrive， 他自己私人云我们都没有在管，或者说私人信箱他用公司信箱寄到他自己的私人 Gmail 可不可以，其实希拉蕊也这样做，那其实很恐怖，那其实我们的国家政府机关也差不多这样做，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秘密、啊、好，那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为了不要让员工 USB 抠出来轻松又带到对岸去做就业，我们就不用提是哪一家公司了，我们就是用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来做这件事。比如说今天员工呢把左边这一个是企业资料想要贴到他的 Twitter、 Facebook， 现在你可以把它禁止，他怎么知道？其实他是搭配的就是我们 EMS 行动装置管理加上应用程式管理，你因为行动装置管理，所以我把这个档案流向的原则禁止，你可以派这个原则给他。好，再来呢是我可以派网路原则告诉他说什么叫做内网，什么样叫做外网，当你从内网到外网我禁止，所以他今天可以做到说你内部的 Office 应用程式在这个文件里面，或者是跨你公司其他应用程式来做复制贴上的档案交换的时候可以被允许，可是假如你一旦违反这样的档案流向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就把它 block， 不要让它出去。那你也有很多个模式可以选啊，一个第一时间 block， 或者是你可以让它做，但是它要留理由，那你背后可以做稽核。那第三种呢？像手机也是一样，因为是 one window， 所以手机也可以。那第三种就是你不稽核，你不警告。但是也不阻挡，可是你在背后做静默稽核，就使用者都不知道，可是你后面都有 log 在跳。OK， 所以你可以设定这样三种模式。所以它背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做搭配。这里。在哪里啊？好，所以以前我们做 BYOD 或者是他自己家里的电脑，或者是他今天从头到尾都不会进来公司，他都在外面跑业务，你很难去管他，尤其他都用行动装置，你很难做，因为行动装置不能 join domain， 对不对？你的 domain 没有办法去收说哦 iOS 是一个行动装置，所以我们就是用装置管理来去做。他加入装置管理，你把这些档案加解密的加密精要原则凭证，然后公司允许的 APP 派下去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在 Win10 上面原生来去帮你分辨什么是企业资料，什么是私人资料。从内网进来就是企业资料，然后从我们公司指定的 APP， 比如说 Office， 好，你一旦产生文件，我就是强制加密。你也可以让他选，就是 看各位想要怎么样都可以。好，这样加密好了之后，你在内部流通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流出去，它外面的装置如果没有加入装置那关，代表可能不是你们公司的装置，那它就是不能开，所以它可以完整去实现 BYOD 跟行动化这样的情境。那可能大家又会想说，那听起来在内部档案流通没有问题，可是对外流通怎么办？那这就是以 EMS 里的 HRMS 来解决这件事。你的这些加密资料要对外 sharing 的时候，就是用 HRMS 把它放出来，所以你内部不怕东西掉出去，那对外面的分享也都是维持在一个有被保护的状态。
好 ，OK， 好，那感谢静怡刚刚帮我们介绍有关档案可以做加密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提到今天就是后端跟 Windows 10。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针对 Win10 不管是笔电不管是手机的一个管理的部分。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些 GPU 或现有的架构来做一个整合管理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Win10 到了桌机，到了笔电，到了平板， okay， 甚至是 Surface 都可以做到像远端把它抹除的一个地步，或是远端把企业资料把它移掉。 OK， 所以呢，我们就大概讲一下Win10 在装置注册的样子。其实呢，笔电在注册的情况的流程跟手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一开始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可以做到像注册的一个部分，就是可以用注册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呢，资产盘点、资产纳管，然后呢，我们会针对应用程式一些派送，然后或者是一些 policy， 例如说呢，我甚至可以管理到 Win10 这台笔电的下它的镜头把它锁住，或是蓝牙把它锁住。我们后面会有一些 demo。好，那最后当要退出过控管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管理说可不可以让使用者自己退出控管。OK，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把它远端的抹除。所以，到底 Win10 是怎么做到像这样的地步？好，那先给各位一个概念，因为这个是之前一些MDM 比较没有提到的部分，就是呢，所有的装置，不管是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或是 Windows 的装置，到底是怎么管的 ？OK， 为什么我们可以管到跨平台装置？那其实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组织，叫做 OMA 的组织？那 OMA 就是 Open Mobile Alliance， 就是呢，它是一个行动。开放行动联盟，就是它是把所有的行动装置都用统一的，就是标准化 ，OK， 统一的标准化的规格来让来开发程式，或是来让程式可以做纳管的部分 ，OK， 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化的组织。意思就是说呢 ，iPhone 是iOS 是 Apple 的嘛，那 Android 是 Google 的，那所以呢，各家的行动装置可以管理到这些装置的哪些部分，都是取决于这个 OS 商，就是 Apple 或 Google 开放了哪些的。API 开放了哪些的 OMA 的这个我们叫 OMA DM， 可以开放了哪些 OMA DM， 让就是 OMA DM， DM 就是 Device Management， OK， 就是让呢其他的行动装置可以来做管理，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目前市面上各位去比较各家的 solution， 说我到底谁可以管 iPhone 比较多，谁可以管 Android 比较多，意思答案就意思就是说，因为开放出来都一样多，所以大家都一样多。好，那Windows 我们赢在哪里？我们赢在我们可以管 Win10， 我们可以管在 Win Phone， 我们可以对它做完全的客制化。因为全世界因为我们把 Windows Phone 把它买下来嘛，那个 Nokia 买下来嘛，所以它就是我们自己的手机。好，所以呢，目前市面上三大作业系统，第三大就是 Windows Phone 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在市面上前几大的，是吧？对吧？静怡，是好，谢谢。因为没有人理我啦，所以我想应该是蛮大的。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OMADM 啊，就是这个 Open Mobile Alliance Device Management， 就 OMADM。那所以下面有两个连接，就是 Custom URI 跟我们的，就下面有两个连接。那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连接的部分。不过我们先请Irene 来帮我们 demo 一下。其实我想说，先让各位看一下画面 ，Win10 管理之后有多么的 fancy。第二个，对不对？
好，补充一下，就是呢。刚刚有提到，虽然 Windows 是 OMDM 嘛，但好像其他家的 solution 有朝一日也可以管 Windows 10嘛。那但是刚刚讲的那个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是只有 Windows 加 EMA 才会做得到的。大家可以想象，因为 MAM 它管什么 application 呢？就是 Office application。Office application 谁做的呢？微软做的。哦。
好，那这边的话就先跟大家 demo 一下，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像是锁相机啊、锁蓝牙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在 Surface 上面，我们开启相机的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它会请我提供一个存取权限。那当我按下确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会直接被做关闭。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加入了 MDM 的纳管，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直接使用相机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连就是笔电的镜头都可以关掉，对不对？
对，没错。
太强，各位是不是应该鼓掌一下？真的是哇，谢谢各位捧场，还真的鼓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好，再来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有些员工可能会透过蓝牙的方式来传资料，那就连蓝牙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直接去做纳管。像在这边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其实这个开关的元件它是返回的，那甚至连里面的一些 location 的部分，员工他今天想要做自己去做一些定位的服务的话，我们都可以来做纳管。那再来，我们今天打开一台笔电的时候，最开始我们就是要输入密码的部分。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从 Windows 8开始，密码选择有很多种。那可能有些企业内部的 IT 人员并不希望员工去使用一些图片密码，可能太过简单了。那这时候还是希望维持传统的密码，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来做管理。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元件呢，它其实都是做返回的。那再来，前面刚刚有提到一些 VPN 的 profile， 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今天这台笔电没有加入domain 的纳管，那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将我的 profile 部分把它派送下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这边有一个 EMM 的 Hero 的那个 VPN profile， 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的 console 的部分。其实，在我们 console 的部分，这是我们刚刚我们 VPN profile 的名字 EMM Hero 的部分。那其实所有的原则呢，都是从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Intune 的 console 的部分。那在这边我们要怎么去新增原则，包含刚刚前面沙头提到 OMANURI 的部分，从这边呢点选新增之后，
好 Irene 等一下换我讲，这样我们先不要破梗好不好？
好
好，我先接回来，就是其实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说 OMANURI 是要怎么去这个网页要怎么来做一个使用，因为其实设定化它其实只没有那么容易啦，所以我们大概要稍微介绍一下。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点进来这个的画面。那所以在我们刚刚点的画面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则。那这规则呢，因为这规则其实我们在看所有 custom UI 都是这样的图。那所以这样的图，各位第一次看一定看不懂。那当时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我也愣住了嘛。那时候研究很久，后来跟总公司那边就是我们康扣人就还知道说怎么来做个设定。那所以呢，这边其实是 OMDN 其实一个字串。各位记得 registry 什么 HKLM 斜线。policy 斜线 Microsoft 之类的反的就是斜线 Microsoft 斜线 policy， 对，是这样的一个字串，这是 registry。 好，跟各位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管到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装置可以管到这么深的原因是，其实 Windows Phone 底层，因为我们曾经，因为 Nokia 就是我们 team 嘛，那Nokia 就在我们公司，所以那时候我们跟 Nokia team 去合作，得到了一支工程版手机。工程版手机你平常看到 Nokia 那个槽其实是低槽，其实 Nokia 的手机里面还有一个 C 槽。那 C 槽里面的内容其实长得跟各位的 OS 一样，有 Windows 资料夹，一样有 Program File， 一样有 Registry Key， 所以其实底层是一模一样的。OK，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其实底层是一模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所以各位现在在管 Windows 的装置跟管手机装置，都是透过 Registry Key 来做管理，所以你锁的是 Key。所以没有说穿了就是锁 key，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就锁 key。所以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用 key 的这种格式来写。所以呢，这个点斜线 vendor 斜线 msft，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字串。好，那后面要接什么？其实后面的斜线要接 policy， 然后再接 config， 再接 area name， 再接 policy name。好，听不懂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像这样，点斜线 vendor 斜线 msft 斜线 policy， 就跟前面是一样的。好，那在后面呢，你就可能接着斜线 config， OK， 就是在接在后面，然后呢，在后面再接 area name， config area name plus name， 所以它会把它整个串成一个字串。好，好，后面一直在催我，我们算时间，我们应该最后天最后一堂，各位我们就一起来吃晚餐好了，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就可能三天两夜的行程。好，没有，所以呢，后面就像这样，这就是 area name 跟 plus name， 所以在这个网页里面，它可以写着 Windows 10的。桌机跟 mobile 它可以管到什么样的地步 ？OK， 所以各位可以上来看，它可以管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好，我们下面其实是我的卷轴才在这边而已，它其实拉不完，它可以管非常多的东西。那下面就会有里面的一些详细的值，要设定什么值。好，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一下这个内容，就大概了解。那所以这边有 custom URI 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各位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好，其实这个网页跟这网页是两个不同的网页，但是呢，内容其实是类似的。好，所以呢，各位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它是透过一串 registry 的 key 的一个编写化。好，那我们就实际的来编一条来让各位看，那各位就会了解说，真正的 custom UI， 各位看到这个网页，也可以自己回家直接管 Win10。为什么？因为 Intune 是免费可以申请的，那你就可以直接的把 Win10 注册上来，然后设一条。Custom UI 就可以直接把相机锁掉，所以刚各位鼓掌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成真。好， Irene， 那就交给你。
好，那
还好静怡没有在上 Facebook。
好，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原则这边上面有一个新增的部分，那我们点选下去之后，在这个建立新原则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平台，包括前面静怡提到 iOS 跟 Android 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Windows。那我们把 Windows 这边呢展开来之后，到我们的自定主态的部分，在这边，然后点选建立原则。那在这边呢，前面自己可以去设定名称的部分。那接下来再，好，等一下。在这边呢，我们去新增我们的 OMANURI 的 那好，假设我今天想要锁的是 VPN 的部分，那我就可以先把它建立一个名称。那再来呢，这个部分就是刚刚前面沙头提到的，就是刚刚那一串的 registry。好，我刚才已经先复制好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直接贴上。那再来是这个设定值的部分，那其实它有分成很多种。那 VPN 的部分它是属于使用整数的部分，那0代表禁止使用 VPN， 1代表就是允许我们的员工可以使用。那在这边呢，你设定好之后，好，对，它其实下面还有一个就是确定的部分，按下去之后，这样就完成了。那它就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原则里面，它会长得像是，好，在这边，长得像是这样子，它就会直接显示在这里。那今天你都设定完成之后，就是按下储存原则。储存原则之后呢，我们可以去选择就是你要部署的原则，点选之后，这边有一个管理部署。那你可以选择针对全公司的员工，或者是针对某个部门，或是针对哪些装置，然后来去做部署。那选择好之后呢，我们一样按下确定，这样就完成了。
好，所以各位应该都了解，其实这没有那么困难啦，因为第一次看到觉得很困难，可是其实懂了就很容易了，因为你就只要把字串串起来，其实就好了。好，你就 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大概简单的 recap 一下，其实 EMS 有包含这四个部分，我们等下正品应该还会把它送完。就是呢第一个是 Intune 的部分，就是管理的部分；那第二个身份识别；那第三个就是关于档案加密，刚刚前面经理都有提到；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新产品，就是针对刚一开始 Miki 有提到 ATA 的部分 ，OK， 针对 AD 的一些防护的部分。好，那所以今天的话，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我想说带各位来做一个 lab， 各位都有。行动装置手机嘛，对不对？各位都拿在手上，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 lab， 就是呢，各位打开那个 QR code 扫描，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然后卷到下面选我们的课，全部选9分，好不好？哦，可以这样吗？还是不行？应该可以。哦，假装没听到 是？好像我后面可能会被告。但是呢，大家在扫 QR code 的同时，我们还是来送个赠品。刚刚是不是有人有打，然后还没有送赠品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就保留一个给你。你喜欢蓝色还是橘色？橘色，对不对？哦，好，蓝色，好，那静怡，我们一人问一个，还有两个赠品，好，那我先问最简单的，就是EMS 包含，这是你要问的吗？
没有
，OK， 好，包含哪四个？讲对才有，好不好？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旅行包跟一个橘色的那个手电筒，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二、三，好，请说。什么？不好意思，在。Intune 对 ，ATA 对，还有两个，对，好，可以，然后，哎呦，超强！我跟你说，这个大家应该给他鼓掌一下，因为我每年问有没有，没有人答对，有人说啊，就是那个 iTune， 我说 iTune 你走错场了吧你，有没有？所以他答对 Intune 这样还不错，好，所以你要这个包包还是橘色？橘色对不对？还是包包，橘色，好，谢谢你捧场。